星期天的傍晚，程勉在字画柜遇见了一个熟人。他笔直地朝他走来，他的第一反应是想回身躲到放字画的库房里，接着在心里苦笑，
躲起来做什么？
他继续站在放着小福山水画的长桌后，前女友杨杰走过来，隔桌站定了，抬头看他，灿然一笑。他还是男孩般的短发，左耳标志性的一溜耳钉不见了，代之以左右耳垂各一粒珍珠。衬衫领口围了条丝巾，竟然显得有些妩媚。程勉想，
他变了，不只是他，世界和人都在变化，只有我原地不动。
杨杰曾经是四楼的收银员，收银台和他隔着三个专柜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忘了是怎样一种契机，程勉告诉他自己休息天在家画漫画。他在杂志上登过几则短稿，情节涉及神怪精灵。他不喜欢用网点纸，阴影全凭手绘，画面上分布着大片的黑色块。编辑老师说，
我个人蛮喜欢你这种画法，不过这念头不吃香啊。
作为拥趸稀少的漫画作者，一个月上15天班的店员，程勉对生活没有更进一步的要求。他周围的同事都在读大专自考，只有他过着不紧不慢的生活。起初杨杰并不介意他的散漫，他曾描述过理想，开一家酒吧，不用大，像小灰呆的那家就好。他招呼客人，他吹萨克斯风，白天他还可以画漫画。程勉当时笑他孩子气，
开酒吧哪有那么容易，要投入一大笔钱，而且未必能盈利。
他说，想想总归可以的了。相处一段时间后才发现，杨杰其实是个锐意进取的人。他考了报关证，半年前去了一家贸易公司，本来作息一致的两个人从此一个月只有4天可以见面。不久后杨杰报了个英语强化班，周六上课，于是见面的时间缩短到2天。他有工作优越的父母，爸爸在电视台做字幕后期，妈妈是中学老师。程勉上杨家吃过饭，当听说他是孤儿，在弄堂里被姨婆抚养长大，杨家爸妈表现出得当的同情和惊讶。等知道他业余时间用来画漫画，对方的讶异明显掺杂了不安。在大多数父母看来，画漫画算不上正途，和混迹街头也差不多。最终没有经过像样的分手，他和杨杰的联系间隙终成陌路。如果有一方明确提出分手，其后必然有种种情绪和反复，最后即便不反目成仇，也会留下情绪上的伤痕。
他们这种悄无声息的分法，就像程勉少年时期得的肺炎，
每天低烧不断，昏昏沉沉，突然有一天就痊愈了。以后甚至偶尔怀念那段发烧的日子，怀念那种仿佛隔着毛玻璃看世界的距离感。所以这就是程勉再一次看到杨杰的感触，转瞬之间他的体温仿佛升高了那么一点。杨杰开口的第一句话是，王琦给我打了电话，那意思仿佛在说，我不是为我自己来的。程勉想，
王琦难道打算和小辉彻底分手？
但他太知道小辉的个性，传话只会起到反效果，何况就算要传话也不用经过杨杰。杨杰见他怔怔的，又说，你为什么不肯去公司上班啦？ 程勉如梦初醒。是了，几天前王琦来过他家，说秦总想让他过去工作。程勉说，
是你和他说了什么吗？
他否认道，你忘了，你第一次见到秦总时和他谈论那幅画，他觉得你是个有见地的人，很欣赏你的。
昨晚他去见了小辉，从酒吧出来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不能去秦总那儿。坐办公室听着的确有诱惑力，可他如果去了，等于背叛了小辉。当然，他不好把这层理由摊在明面上。本来他和小辉也没铁到那个份上，说出来有点怪，也显得对王琦不厚道。此刻对着杨杰，程勉挤出一个理由，
我要画漫画，要是朝九晚五就只有周末了，时间不够。
杨杰撅起嘴，这是他表示不满的招牌动作。程勉垂下眼，不看他吻过的唇，这一来视线不可避免地落在他的手上。他正在把玩桌上的塑料价格牌，那双手总是闲不住，在麦当劳喝杯可乐的功夫，他也会把纸巾撕成一条条的。曾引起程勉焦躁的动作，不知怎的让他有些感伤。他变了又没变。他兀自出神，杨杰说，你知道的。
我知道的。
他抬起头，正对上他冷彻的眸子。你知道的，你这辈子也成不了漫画家，不要拿漫画做借口。